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岁老人正念救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我是一个90岁的农村老太太，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以前身上的很多病不知不觉就好了。我从一个字儿不认识到能通读整本转法轮，真的很神奇。是师父一路保护我才能走到今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迫害大法初期，我们这地方的610公安受中共蒙骗很深，非常邪恶，很多同修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同修被多次反复关押迫害折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去掉怕心，放下生死，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这些迷中的人们。过去的人都知道给和尚一口饭会得福报，今天的人什么都敢干，迫害修佛的人是犯天罪啊。于是我开始到派出所、公安局、610、政法委、法院、检察院讲真相。这些单位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文化，讲不出高深的大道理，我就讲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中共几十年来自己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过的历次运动整人的邪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迫害22年来，每当我知道同修被抓、被关押时，我就与同修们去向抓人的派出所、公安局讲真相要人，到610办、国保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修。同修们都齐心协力，大家形成整体去讲真相，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有的当天就放人，有的过些天或一个星期后放人，及时地制止了他们对大法的犯罪，同时也营救了同修。有时遇到同修被抓后关押时间长，公安不放人时，我们就到检察院、法院去讲真相。有时为了争取时间，找不到有空的同修与我一起去要人，我就一个人去。我想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不做坏事，我不怕他们。有一次我到派出所去要人，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不进去，我就大声说，法轮功学员不做坏事，他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偷不抢不嫖不赌，不吸毒不贩毒，不杀人放火，你们把他当坏人当敌人，他做了什么案，你们这么抓人关人，你们讲道理吗？你们要明白呀，法轮功是救人的呀，法轮功学员这么受苦受难，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们还有良心吗？这时我就大声喊口号，天灭中共，天保佑中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国人以前是信神的，是讲道理的。这时派出所所长看着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我佩服你呀，佩服你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喊的声音还这么大。此时我心里暗暗请师父加持我。有时公安不放人，我们又到检察院找办案人员讲真相，对办案人员说，你们不要接案子，接法轮功的案子对你不好，要接法轮功的案子你的麻烦事就多了。你想想过去看到和尚来化缘都要拿好菜好饭招待， 人们都知道善待修行的人会得福报，今天要判修佛的人有罪，那是什么后果呢？法轮功学员行善没有错，不违法。同时，同修们经常给公检法发真相信，及时曝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过些时候，再到检察院去问办案人员时，他们说案子已经两次打回公安局了，现在已被他们转到外县去了。从去年以来，在我们本市没有审判过大法弟子，有两个大法弟子的案件都是被转到外县去审判的。现在本市还有一位大法弟子被关押，听说也要被转到外县去。开庭的那天，我们来到外县，外县公安看到我背着包，就问：“老人家，你袋子里背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背着资料，我背着资料是来救人的。”公安说要没收，我说你们要看可以，要没收就不能给你，这资料是我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做的，是救人的。公安翻我的袋子看，说这里还有真相币呢。我说真相币是我的生活费，你们不能没收我的。公安说我们用钱与你换可以吗？我说那可以，我是没有生活来源的。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你们大家都明白，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是好人。世界上要分个好坏，真假善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平平安安，对你有好处。公安说，这老人家讲得好，讲得好，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难得走啊。我用摩托车送你去吧。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时，我给一个人真相光碟，那人说你给我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公安局的，你给我我就要抓你。我说你是公安局的，那我还多给你一张，你不怕抓吗？我说我不怕抓，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坏事，怕什么？我现在请个保姆都请不起，你抓我，我正好不用煮饭了。讲着讲着，他笑起来了，说：“你老人家真有意思。”我说：“我是在救你呢。”他说：“你老人家说的这么好啊。”我说：“你看一下是有好处的。”后来他拿了真相光碟。有一天我给保安一个真相光碟，保安说看过了，我就把光碟给了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说给我呀，我就是抓这个的。他就打电话报警，他站起来打电话，我就坐在他坐的凳子上，我就在这里等着，一会儿警车就来了，车上下来两个警察，我就说是我给他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我是在做好事。警察看着我说，你老人家回去吧，不要在这里讲了。我说是我给他的，只找我，我是来救人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牵连保安。当时围观的人很多，警察要我回去，我说谢谢你们，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吧。车子开走了，打电话报警的那个人说特意打电话叫他们来，他们不处理。当时我看到围观的人很多，我就大声喊，天意啊，天灭中共，天保佑中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到610去讲真相，到办公室门口，一个年轻小伙子恶巴巴地看着我，我不管他，硬是进了屋。其中有一位女公职人员说，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我说我做好人，我做善良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 你还背这么大袋子书啊？我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是为你们好啊。那你做好人还是好，你这么好会增寿增福的。我说，我好，你们也都好，对我们国家都有好处。我把资料给了他们。这时有个人说，你专门搞要人的事，他是你什么人？连你都一起抓进去。我说，我们什么关系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是讲公道话，你要抓我随便你，我也要讲公道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610去，他们看到我来了，就说，好好，你来了，你是来救我们的吗？你带书来了吗？我们最想看你的书。我说，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给你们送书，还有光碟、U 盘。他们都说，你老人家好啊。后来，新来的610主任看到我送给他们书，就单独跟我说，你那书还有吗？给我也拿来看看，我是新来的，什么也不懂，有事儿你也同我讲一下。后来我给他送去了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和大法真相光碟。我再一次到610时，这位新来的主任对我说，那书好啊，那书真的讲得好，以后有书都给我送来。现在我无论是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国保大队讲真相，送九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他们基本上都能接受了。有时甚至提出要我给他们送大法真相资料，说法轮功资料好看。他们元神的一面是明白的，他们都是为得佛法来的生命。我们自己要修好啊，我们要没修好，这些生命就不能得救度，他们才是被中共利用而迷在人间最可怜的生命。本地610办人员都看了九瓶共产党后，也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说他们想看法轮功的书。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资料是免费的，但法轮功书籍是要自己购买的。610办的人说，要钱好办，我们自己掏钱。我不敢贸然给他们，因为大法书太珍贵了，就找几个同修切磋。同修们都说，只要他们真心想看，大法书可以给他们，他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我自己没有多余的大法书，是昨天不知怎么，女儿送来一本转法轮，可能是师父安排的。我再把自己看的《红银二》这两本书今天送给他们，他们接到书都好高兴，说怎么只送来两本书，我们都想看啊。我说，大法书没有多余的，要订购的。接到书的一个女子说，我今天晚上就把书看完。其实我们这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修炼环境也是不容易的，前些年迫害最残酷的时候，没有谁敢接法轮功的资料看，有的人一听到是法轮功资料都吓得往后退。要知道那里是执法单位呀，我冒着天胆敢去发，他们却不敢看。那时候我们也很着急，不知以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了解真相，能让他们看九瓶共产党这本书，解体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使他们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也有过一次被迫害的经历。有一天，有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押在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城郊，平时到那里讲真相去得少。我和一位同修到这个派出所去要人，给派出所的人讲真相，他们不听，我的急躁心、争斗心都出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派出所被关押了几个钟头，到晚上10点才被放出来。但与我一同去要人的同修没有放，我就不走。派出所的人看到我不走，就问我，放你回去你怎么还不走？ 我说，与我一同来的同修是我要他陪我来的，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你们应该先把他放了，你们要不放他，我就不走。这样僵持了一些时间，到晚上10点多钟，他们才把这位同修也放了。我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在师父法相前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放下生死，去掉怕心。有时脚有点痛，我就跟师父说，弟子要出去讲真相，请师父加持我。走着走着脚就不痛了。平时我讲话不是很流利的，有时讲了上句就不知道讲下句了，可是讲起大法真相来就非常流利，越讲越有讲的。真是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正法22年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精心看护，我已对师尊坚不可摧的坚定信念，没受到其他干扰，基本上平平稳稳走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恩德，都是师尊在做，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成就弟子。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几群坚持讲真相救人的老年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1号。有6、7位60到80多岁的同修，多年来他们按照大法的要求，默默无闻地自觉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听明慧广播、明慧周刊及交流文章，相约外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年复一年，无论天阴下雨、酷暑严寒，无论常人中形势怎么变化，始终如一。他们互相配合，一起外出讲真相，有时2、3人，有时5、6人，从不间断。有一个时期，他们每天都早出晚归，不是坐火车，就是乘公交班车，坐乡村小巴车，到附近市、县、区、乡，进深山到农村，哪里有急就上哪里讲真相。每天坐最早一班车出发，坐最晚一班车返回，有时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们几乎跑遍了周围市、县、乡、镇集市，不知走了多少路，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劝退多少人。有一次，几位同修到一个乡镇集市上讲真相，他们中一位年纪稍小一些的同修用背箩背资料，其他同修包里带着很多真相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他们在公路上一边走一边讲，一边发资料。由于恶人诬告，他们正走在路上时，突然开来了警车，下来了许多警察，他们就立即往山上树林跑。但四个年纪大的被警察找到，被劫持到一个农村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个年纪小一些的同修被警察用手铐铐在凳子上。警察分别审讯他们，随后问他们叫什么名、哪里人、哪来的资料。不管警察怎么问，他们都不配合，还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等到警察出去吃饭，没有人的时候，被铐的同修用眼神向几位同修打了个招呼，就挣脱手铐走了。警察得知后，忙活了大半天，四处追找也没有找到。事后得知，走脱的同修在山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后，自己拦了一辆车回来了。三个年纪大些的同修被警察审讯了大半天，也没有审讯出个结果。晚上警察叫他们吃饭， 他们交钱，警察不要。他们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随便占便宜，坚持交了钱。警察说，你们法轮功的人个个都是好人，是一些善良的人。晚饭后，警察说，现在没有班车了，你们也回不去了，就把他们三个法轮功学员送到一个私人旅馆，说你们在这儿住一夜，明天自己回去吧。一次，他们到某县乡村讲真相发资料，路过一个村子，正遇上村子里有人家办喜事，他们就去向来赴喜宴的人群发资料。其中有一伙向村干部的人在一起喝酒，他们发资料时见有村干部打电话，感觉不怀好意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伙警察要围堵他们，他们不知道，还一边走一边向民众讲真相，还走错路迷路了，遇到在路边干活的一些民工，就上去问路，同时也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民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吧，不要耽误了，刚才有一伙警察还来问看没看到你们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吧，赶快走吧，你们不要从大路走，他们正在拦你们，从小路走就安全。同时还给他们指了路，告诉他们如何走才能摆脱警察。他们谢了民工，安全地返回了驻地。有一次，五位同修到某县集市上讲真相，警察闻讯跟来了，要他们到派出所问话。他们对警察说，警察是抓坏人的，我们是告诉世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在救度他们，警察怎么能抓好人呢？警察说，那我们是什么人？同修说，你们抓好人就不是好人。这伙警察来拉他们，他们就躲开往前走。就这样，他们走哪儿，警察就跟到哪儿。警察跟了半天，最后警察只好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要讲真相发资料就到别的地方去。前几年，几位同修到某集市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人诬告后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家人去当地公安局要求放人，结果有两位年纪轻一些的近60岁的同修被关押，其他年纪大的被勒索2000元保证金后取保候审。随后接到公安认定意见通知书，四位取保候审的同修写了一份重新认定的要求和一份有关法律的劝善材料交给了公安局。重新认定中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法轮功的资料是真相，是救人的，全世界都需要真善人，希望所有的经办人员多了解真相，用自己的良知善念判断下结论，不能盲目，要为自己的言行终身负责的。这么多年你们接触的法轮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吃喝嫖赌，没有偷抢骗，更没有杀人放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教导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要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当今几人能做到？所以说，法轮功是片净土。如今我们冒着暴力与危险，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讲真相，告诉别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破坏佛法天理不容，希望人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最后同修全部被非法判刑，四位同修被判了缓刑，受到监控，仍然一如既往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些年他们都吃了不少苦，经历了许多惊险之事，碰到许多接受真相的善良之人，有时也遭恶人举报诬告，还常被公安警察围堵绑架，甚至被非法关押判刑。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和磨难，都没能阻止他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他们说，我们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向内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修取人心再精进》，作者中国大陆辽宁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号。我是修炼两年多的大法弟子，我把自己修炼的事讲出来，在我的层次中看，就是一个个关，一个个需要去的人心，在慈悲师父的指导下，一层层的修取执着心，一个关一个关的闯。第一部分，消除对先生家人的怨恨心。我和先生都是普通的人，以前与公婆住一起，而我先生的姐姐和妹妹的家境比我们好，婆婆在世时就很向着他们，而我又是一个不爱与人说话的人，婆婆总爱在她儿子那儿说我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如果我休息在家没做饭，她那脸就拉得老长，又摔盆又摔碗的，我就基本在娘家住，不怎么回家。后来我生了女儿，公婆虽然没说什么，但也能看出不怎么高兴。有一天我和孩子从外面回来，正好听见婆婆和她儿子说和我离婚，我气得不行，与婆婆大吵了起来。当时先生的姐姐也在场，婆婆撵我们不让我们住她家，还要把我们的行李扔出去。无奈之下，我们搬了出去，在外边租房子，后来买了房子，好几年我们都不来往。与公婆住了十年，生了十年气，把自己气得浑身是病，失眠、胃溃疡、乳腺增生、痔疮，心脏也不好。2017年10月份，婆婆去世了。2018年2月份，我突然浑身没劲儿，心慌，动不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白细胞太低，还不到正常值的一半，是免疫系统的病，没什么特效药。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好，回到家还是动不了，连碗都端不住，而且要吃七八种药，每天过得生不如死。那时我在想，我怎么命这么不好。后来修大法的妹夫知道了我的事，来我家向我介绍大法，我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给我带来了新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婆家的人也看到我从得病到好的过程，尤其大姑姐非常赞同大法，还做了三退。我也从心里放下了对婆婆的怨恨。正如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2020年4月份，大姑姐给我打电话，说需要我们照顾老爸一段时间。我说没问题，你们有事忙，我是修大法的，我能照顾，这点事儿还不行吗？可那天下午，我刚一进家门，公公就说，你来干什么？我不用你，我自己会做饭，你赶快走。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真想一走了之，我来给他做饭，他应该高兴才对，怎么还撵我呀？我是练功人，不和他一般见识，我得忍。我没说什么，做好饭了，我说，爸，吃饭吧。公公看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一边吃一边说，赶上下馆子了，也不说撵我走了，这一关过去了。公公80多岁了，我做什么饭菜都做得烂糊点，他也没说什么。有一天我做丝瓜，刚要削皮，他走过来说，别削皮，我爱吃硬的，块切得大一点，有嚼头。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做丝瓜把皮削掉了，而且块切得小。有一次我做角瓜，心里想， 公公爱吃硬的，就炒几下拿出来。公公说，你给我炖得烂乎点，别做那么硬。什么软的硬的，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行，我一点也不生气，怎么做都行，都是在磨练我这颗心，看我能不能忍，能忍得住就能过关。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他爱吃什么，我就给他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软的硬的了，做什么都说好吃。第二部分，修取嫌脏的心。公公吃水果漏汁，不爱接着，因此水果汁就滴在地上，他再用拖鞋一踩，满地都是。垃圾桶若没放垃圾袋，他可不管那个，他吃完的西瓜皮、樱桃核、雪糕纸都往里扔，还在卫生间里擤鼻涕，弄得马桶盖上都是。吃饭时也爱擤鼻涕，而且边吃边擤，看你吃不吃。有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往上反，我就停下来，过一会儿再吃。他吃的时候还说，我得靠一边吃，要不年轻人嫌脏，但是筷子却满盘子翻，然后再把菜压平，我更是要吐出来，我就把菜盛在自己碗里。以前与公婆在一起住的时候，公公也不这样，那时他还爱扫地，别人吃的水果皮、毛壳皮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这是去自己嫌人脏的心，因为我有这个心还很严重，我几乎不上饭店吃饭，有客人来家，等客人一走马上把床单换掉，先生的水杯我从来不用，有同修来家，我特意准备了一次性纸杯，可同修却拿起先生的纸杯倒上水喝了。我真是感到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是去掉这颗心的时候了。看明慧网交流文章说，有个同修的公公把大便弄得满地都是，都毫无怨言地收拾干净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于是垃圾桶及时换好垃圾袋，卫生间收拾干净，水果汁满地都是，就用湿抹布擦，再用拖把拖拖，擦得明亮如镜。后来公公说，擦的是亮，不擦就灰秃秃的。吃饭的时候与公公吃同一盘子的菜了，公公虽然还是擤鼻涕，也是偶尔一下，筷子也不乱翻了，归正了自己，环境就变了。谢谢公公帮我去这颗嫌脏的心。第三部分，无私的同修。再说说我的同修，我刚开始修大法，思想业干扰很大，以至于修不下去了。那天去妹夫家，在他家楼上正好看见红银寺，我翻开第一页，师父在《红银寺至坚》中说，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我一看，这不是说我吗？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不管吃多少苦，我一定要修到底，跟师父回家。别的同修知道了，都来帮我，有的同修还把我接到家里待了一星期。七八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反复背师父关于思想业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也可消。以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学法小组，每周晚上去同修家学法，第二天再学一上午。在这期间，接我在他家的同修继续给我提供食宿，有的同修帮我装电脑系统，有的同修帮我买打印机，还有的同修给我做大法书。同修的一言一行让我觉得大法的美好，可当我说谢谢同修时，同修们都说，别谢我们，谢谢师父，是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是啊，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还让那么多的同修来帮我，我从心里感谢师父。 第四部分，万能的通行证。2020年2月份，随着疫情的加重，各地小区陆续封闭，学法小组也去不了了，发真相资料也难了。怎么办？救人的脚步不能停啊。那先在本小区发。我及时从明慧网上下载各种真相资料，刚开始发很害怕，因为我家旁边有好几个摄像头。以前我是不在本小区发的，怕被熟人看见。这回我想不能再怕了，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我不怕。晚上发完正念，一楼一楼发，没几天也发完了。那时人们都不出来，正好看真相资料。过后再去看，有少数真相资料无人拿，也没有被扔的，救人效果很好。本小区发的差不多了，就去别的小区，可别的小区又进不去，街上也没几个人，有的人还不要，一天也发不出去几份。我就想，我的通行证要能进别的小区多好啊，就能救很多人。那时各小区都发通行证，还有警察把门。有一天我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心想出去试试看能不能进去。我骑车去一个小区，刚要随人群进去，门口的警察突然回过头来问，大姐，你的通行证呢？我心里有点害怕，我说，你等着，我给你拿。我停好车，从车筐的包里拿出通行证。我拿的是我小区的通行证。当我把通行证给警察看时，他却转过头，连看也没看，就不管我了，我就进去了。我心里谢谢师父，一定是师父帮我解了难。还有一次很早，因为我发现早晨门口一般没警察，容易进。可那天我背了一兜子真相资料，刚要进，一个声音传来了，通行证呢？我吓一跳，原来那警察在门口的检疫房里待着呢，我没看见他。我镇定了一下，说有，就从包里掏出通行证，就听他说，行，进去吧。这回我马上悟到了，不能回回警察都不看吧，一定是师父看我有一颗要救人的心，赐给我一个万能的通行证。真是如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以后我就拿着这个万能的通行证，大大方方进入别的小区发真相资料，也没人管我。有一天很早，还很冷，我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口罩，正在楼里往门把手上粘，对面的门突然开了。我刚想下楼，就听见有人说，姥姥好。我这才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边下楼边说，我说，小朋友好，去哪儿啊？小男孩说，去楼下姥姥家上厕所，回来还得上网课呢。我马上明白了，那是师父借小男孩的嘴在鼓励我呢，心里暖暖的，身上也不冷了，还冒汗呢。谢谢师尊，谢谢师尊。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想，每天上午学法，下午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或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再出去，骑自行车把周边能发的地方基本铺了一遍。有几天我的打印机太累了，不工作了，我就用小孩的画笔在不干胶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前写字不好看，横不平竖不直，别人都看不明白我写的是什么。可当我写完这九字真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是我写的，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很好看。我写了好几页，然后剪下来发出去了。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什么都能做好，大法就能展现神奇，师父无所不能。第五部分，修取私心。学法小组来了一个重新修炼的病业重的老同修 C， 他很想我们帮他一下，刚开始还能来学法，后来走不了了，想让我们去他家学法，因为他家与各位同修家都较远，有的同修就明确表示太远，不愿意，怕耽误时间。我也有点嫌远，但没好意思说出来， 嘴里还说行。可当我看见同修 C 无助的眼神，我马上想起我刚得法时有那么多同修无私的帮我，我马上联系以前帮我的同修，他们都在郊区。我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了一下 C 的情况，他们没有一个说不行的，都说没问题，多远都能去。同修是镜子，照到了我这颗隐藏的自私的心，多么狡猾。表面上 C 还觉得我好，我今天把他揪出来，解体他。就这样，我们临时在 C 家组成学法小组，与他一同学法，在法上提高，帮他发正念。L 同修看 C 病业关闯的困难，总依赖同修，着急，就一个劲儿地说 C， 你要自己悟，不要靠别人，自己悟不到，别人再帮也没用，自己应该承受的业力就得自己承受。可 C 一下子接受不了。有一天，同修 C 读法，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他说，我对不起师父，不配做师父的弟子。我多自私，让你们来我家，也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有没有事情，我就想，反正你们都能走，就应该来我家帮我，我的病就能好，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病，怎么样让病快点好，老认为它是病，观念没转过来，那能好吗？我要解体我的私心，解体认为是病的心，修炼人没有病。我也是泪流满面。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就是大法的力量，向内找自己，按法的要求去做，就能提高。不长时间，同修 C 自己能站起来了，也能走了，还能上楼了。虽然还一拐一拐的，他不让郊区的同修来了，自己让儿子开车送他去郊区学法。在这件事上，表面我们帮同修，又何尝不是帮我们自己呢？暴露出自己狡猾的自私心，表面不说，心里不愿意，爱面子心，怕同修不高兴，嫌远怕耽误时间的心，怕这怕那的怕心，归根结底就是私心。在很多事上，自觉不自觉的都是一个私字。首先我怎么怎么地，我如何如何，一切都是我。有的表面看起来还对，这是为私的。在一件事上悟到了，去掉了，在另一件事上私心又反映出来了，再去掉。在不同层次中把这个私字去掉，解体它，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还在修炼中，要抓紧实修自己。虽然磕磕绊绊，但跌倒了再爬起来，不忘自己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三件事哪个也不能落下。最后用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的诗句勉励自己：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层次所限，有不足之处请指教。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